感謝主，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我們一起可以慶祝很快就是聖誕節。今天的信息就是盼望讓在座當中每個弟兄姊妹知道，哇，原來我們慶祝聖誕節在舊約的時候已經完到那個彌賽亞的降臨，是很準確的來到去預言。所以今天盼望能夠跟大家一起來到看很多經文，我們將到以下時間交託給主，好嗎？我們一起祈禱。真是天父，很多謝你讓我們可以一起來到敬拜主啊，我們知道你降臨的日子是在聖經已經很清楚的預言，就讓我們從這些預言當中，我們可以能夠看到主你的安排原來是這麼完美的，是讓我們知道是你的計劃是來到拯救人是這麼完美，讓我們能夠認識你，讓我們能夠可以信靠你。所以求你使用你的仆人的口滿被聖靈的充滿，來到去宣講你自己的話語，恭敬的交託是奉耶穌的名字，阿門。我相信大家跟你的朋友傳福音的時候呢，很多時候會被人問到呢，喂，你信那本聖經信不信得過的？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你想想我們所有的信仰都是基於聖經，如果這本聖經不可靠的時候，我們的信仰根基就散了。所以呢，我相信一定要我們很肯定的，每個基督徒很肯定的知道我們所信的聖經是100%可信。所以呢，但我想請問你，你怎樣知道這本聖經是絕對可信？我想從一個角度，就是聖經的預言讓我們知道這本聖經是100%肯定是出自神。所以今天我們看幾段的經文，其實是講到預言到將來彌賽亞那個的出現，如果不是出自神的時候，人是沒有辦法可以能夠這麼準確的預言出來。所以今天我們看看究竟這些在聖經裡面的彌賽亞的預言是否可信呢？剛才我們講出幾段的經文，我們先看第一節的經文。微加書第五章二節，他說：百靈啊，將來必定有一位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亘古從太初就有。我相信大家很熟聖經的聖誕節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呢，那個的救主彌賽亞必定在百里行出生所以在聖誕節故事呢就講到約瑟和瑪利亞去到百里行。其實一早已經預言到那個救主那個彌賽亞一定要在百里行出世。為什麼那麼重要呢？聖經裡面有關於彌賽亞有超過300個的預言，如果是出自人的手筆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可以來到去預言到將來要發生的事情。所以預言在我們那個的信仰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讓我們知道這本聖經是出自神的手筆。因為人啊，你大家都知道，不要講話700年之後所發生的事情，聽日有咩事發生，冇人知道。如果我哋知道啦，好多嘅災難可以避免咗，無論係九一也好，或者啱啱打呢場仗，以色列同哈馬斯打呢場仗，只要 知道一日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可以避免了。你想想，700年前已经预言到那个救主安尼赛亚一定要在伯利恒出生。我们的信仰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你看看其他的宗教，佛经有没有讲到预言呢？没有讲到预言，更加没有讲到预言被应验。就算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里面唯一的可能讲到穆罕默德会去到麦加，那些只不过自圆其说，因为他去到麦加的时候就说我成就了我自己的预言，就好比我今天去我说明年我会去这个土耳其，我带队去土耳其，所以呢我明年去到土耳其的时候，哇，我的预言成就了。当然不是啦，这种哪算预言啊？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300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全部应验。你知不知道难度是多高啊？或者可能呢，未必你能够理解到多高。譬如说，我们尝试预测一个怀孕的女子，她的胎出世八方面的机会，你估中的机会是多少呢？譬如说呢，你知道她的性别啦、姓名啦、出生日期啦、出生的医院啦、出生她的将来读的学校啦、职业啦，甚至她离开世界的地方和离开世界的情况，你预测，你知不知道这个机会率是 多低、啊、如果人想尝试去只是八方面，那个机会率是相等于1之后17个零分之一，就是说呢10亿亿分之一。咁我相信咧，好难你理解嘅10亿亿分之一。咁啊，尝试咧，譬如好似话咧，用德州啊，呢个好大嘅州啊，面积系27万平方英里。你幻想咧，成个德州或者加州咁样咧，成个加州有好似我腰部咁多嘅一个 quarters 满晒。你咁啦，你有幾多個 quarter？ 成個加州啊！咁然後咧，你將一個 quarter 打一個記號，咁然後咧將呢個 quarter 咧撈勻曬，我都，然後咧綁住雙眼，任個人咧任何一個地方亂咁抽啊，抽出嚟，點知一抽中咗，咁你就知道嗰個機會，係幾咁低。只是八方面咋，八方面如果是胡乱咁样嘅去猜测而猜中晒，个机会就咁低。但系圣经关于尼赛亚嘅预言咧，唔系单系八方面啊，我先讲系超过300个预言全部应验。如果唔系出自神喺背后嗰个嘅安排，系根本冇可能的。我相信大家都。很簡單的一個計算就知道是不可能。剛才先讀那段經文，彌迦先知他是主前7世紀的先知，主前7世紀即是大概中國的春秋，700年之後預言到那個的尼賽亞要出生在個地點很清楚，一定是伯利恒。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聖經的，知道新約聖經告訴我們，瑪利亞和約瑟住在哪裡？他們不是住在伯利恒，他們住在哪裡？他們住在拿撒勒，就是當時的加利利。加利利離開伯利恒有160公里，即是大概100英里左右，
你想想，他们不是住在伯利恒的，他们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为什么会去到伯利恒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这段经文，就是当时候圣经怎么说啊？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那里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刚才读过段经文，弥迦已经先知已经告诉我们听，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点你觉得哦？咁猜测佢系喺呢个嘅伯利恒出生，有咩咁特别啫？但系你要知道个历史背景，点解玛利亚要去到伯利恒？因为几百年前咧，当时候罗马政权是统治整个的欧洲和亚洲很多地方，包括巴勒斯坦。圣经记载当时候是那个的君王奥古士督，他要所有人报名上册，即是等于我们现在人口调查、人口统计、我们现在简单啦，寄封信给你，你填了寄回去就算就搞定了。但是当时候不是、当时候他要去到自己的家乡来到去报到，其实是要打碎的。好了，如果不是因为神一早安排了个罗马政权，当然对以色列人是很痛苦的，因为被统治一早已经安排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当时候已经怀孕了，在那个时候他要去报道，因为约瑟和玛利亚都其实双方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就在那一刻他怀孕的，步行100英里、很多时候你看这些图片，玛利亚坐在那个炉那里，那些是床的，约瑟很穷的，他没有炉的，他们行的，一个怀孕的 女子行了100英里去到伯利恒，就是那个时候。太早不得，太迟不得，太早呢又不在伯利恒，太迟又不在伯利恒，就是在那一刻去到伯利恒，当晚就出生，成就了神那个的预言，救主一定要在伯利恒。所以你看回所有的历史，你就知道如果不是神的安排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会生在伯利恒。还有，不单止他那个出生的地方，他那个祖宗已经完了、你知道我们譬如有一个人想冒充、是这个的弥赛亚，他可以冒充，但是你很多人冒充不到嘛，你的祖宗你选不到，你的妈你选不到，你的、你的祖宗选不到，但是圣经告诉你，这个弥赛亚一定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的后裔。创世纪22:18，他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然后11:22，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然后再告诉我们，有星要出于雅各，有像要兴于以色列。即是说这个的尼赛亚必定是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的后裔。 亞伯拉罕好多個仔噶，單單一個嗰、那個應許嗰、那個以撒，以撒都有雙胞胎啊，係雅各，雅各都好多仔噶，十二個，唔係所有都係可以成為呢個嘅尼賽亞嘅祖宗，一定係只有猶大嗰、那個。所以是很清楚說明他的祖宗是誰，果然聖經一定要應驗，所以冒充不到的。馬太福音一開始就說給我們，亞伯拉罕的後裔，然後再告訴我們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路數下去，一路數下去。而且耶穌基督尼賽亞一定要是大衛的後裔，因為在詩篇132篇講俾我哋聽，耶和華向大衛憑誠實起了誓，必不反覆，說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寶座上。所以那個尼賽亞一定要是大衛的子孫。詩篇132篇，耶和華向大衛憑誠實起了誓，必不反覆，說我要使你的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耶利米书23:5，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果然，一开始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一定要是大卫的子孙。不單止講到他出生的地方，他的祖宗，還源到尼賽亞的身份和他的死亡。先看看尼賽亞的身份好嗎？在以賽亞書7:14，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很明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神蹟，因為話到明童女即是處女，處女懷孕生子，這個才可以叫一個兆頭，一個的神蹟的、不是一個少女，一個、處女，而且說要改她的名字叫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的意思呢，首先我們知道以賽亞亦都是主耶穌基督出生之前7世紀的先知，即是說700年前已經預言到那個尼賽亞出生，是出生很特別的，是一個處女生出來的嬰孩。以賽亞當時候已經被公認是一個先知，而先知在他所寫的嘅先知書裏面已經清楚講明，將來會有一個咁嘅人物，係一個兆頭啊嘛！兆頭即係話好明顯係好清楚，你一睇就知道呢個就係啦。啊，童女懷孕生子，以馬內利嘅意思係神與我哋同在。果然神嘅話語必定要應驗，我哋喺馬太福音好清楚記載。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刑罪，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事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只是沒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一個的童貞女處女瑪利亞從聖靈懷了孕，就成就了以賽亞先知在700年前所預言的成就了。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Emmanuel， L 就是神，其實已經告訴我們這個的童女所生的是神與我們同在，其實預告到這一位，他是哪一位？ 咁你話：，嘿，人嘅名啫，點可以嚟到去啊？只話俾我聽，佢係神嘅身份啊，個名嚟啫嘛。係，冇錯，你講得啱。但你睇下以賽亞佢點樣繼續嘅預言？第九章第六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首先，他一開始告訴我們，有一嬰孩 baby 啊，即是人啊。好了，大家留心啊，這個人的嬰孩他的名稱為什麼？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想想，以賽亞一就是他亵渎神。你想想，一个人怎么可能是神？如果他说这个婴孩的名字叫全能的神，他不是亵渎神吗？但如果他不是亵渎神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所以两个可能性，一他就是亵渎神，他说一个人，这个婴孩是竟然的名字叫做全能的神，这个亵渎神。如果不是亵渎神的时候，他预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个婴孩他的名字叫做全能的神 El Gabor， 也是那个以马内利 Emmanuel El 的神的意思。永在的父，有哪一个婴孩是永远的？所以以赛亚700年前要预告那个的兆头是童女生一个婴孩，那个婴孩的名字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不单止讲到他的身份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并且讲到这个的尼赛亚，他为人类受苦。53:4，好详细描写，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这里告诉我们，这位尼赛亚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竟然为我们受苦，被罪孽压伤，被惩罚，被鞭伤，受苦。哇，难以想象。如果他是神的时候，怎会受苦？你真的说笑。但是尼赛亚预言就预言到他是为我们受苦。为什么？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难怪他受苦。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700年前已经很准确预言到，将来有一个的人出生，他是哪一位，并且他怎样的为你同我受苦。点解用预言？用预言的原因就是让你知道，当预言成就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一个是尼赛亚。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历史当中，唉，不知道几多人啊，冒充是尼赛亚的，多的是啊。唉，不要说远啊，中国的河南竟然有一个的女基督，方天下之大谋，她都可以冒充了，这个不知道何时变成女人， 呢个东方闪电嗰个女基督嘅，被称为好，冇错，人可以冒充一两个，一两样关于弥赛亚嘅预言，可以冒充到少少嘅，一两个都唔难嘅，三百个冇可能，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三百个预言全部仍然在他身上。当所有的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认出这个就是神所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为我们预备的救主，就是这一位，让我们知道是他了，是他了，信他了。那好多好多时候咧，当我同朋友嚟到去分享，喂，好准确噶喎、哦。有啲人话：，切，有乜咁出奇啫？以赛亚先知书，嘿，你话佢先知书啫，耶稣基督死后先写出嚟啊嘛，嗰啲边度算预言啊？冇错，预言咧一定要之前嘅，之后写落嚟嘅咧，嗰啲叫做报告，嗰啲咪叫预言。咁我哋点样知道呢个系真系预言咧？唔系一个嘅历史事实发生咗之后，即系话咧一个人嚟咗啊，被人钉十字架啦，之后先写翻出嚟。即系有人真系噶，有啲嘅学者咧，佢哋都咁样嚟到去嚟到解释，哇，有冇搞错？边度可能咁准确噶？梗系啦，因为系。發生了之後才寫出嚟，咁啊，梗係準啦嚇！嗰、那個唔係預言啦。咁我點樣知道？點樣證明啊？係出生之前，耶穌基督出生之前已經寫好了，即係話真係以賽亞書係耶穌基督出生之前七百年前，主前七百年咧，嗰陣時已經寫好啦。點知道咧？兩個好重要嘅證據。第一个证据就是这个希列文翻译，当时候犹太人他们是有很多不识希伯来文的，所以他们需要看翻译，他们就看这个希列文翻译。那个希列文翻译在耶稣的时候已经翻译完了，整本的希伯来文圣经已经翻译完了，就是说当时候按照历史我们知道希列文翻译是主前大概一百至二百年前已經翻譯曬嘅，包括呢個以賽亞書。你諗下啦，連翻譯都翻譯曬出嚟啦，點可能係以賽亞書係耶穌基督之後嘅作品咧？啊，呢個講唔通啦，呢個係歷史事實。七十士希列文譯翻譯咧，係耶穌基督出生之前已經完全翻譯曬嘅。啊，呢個第一個有力嘅證據。第二個有力嘅證據咧？是这个的所谓的死海古卷。死海古卷的 Dead Sea Scroll 是一个在上个世纪是可以说全是一个最重要的考古学的发现。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候1947年有两个的贝都因人牧童，当时候很小，他們不見了兩隻羊，他們去找、啊、很偶然的機會，他們丟個石頭在那些山洞那裡，聽到砰的聲音、啊、奇怪，好像打碎了些瓶的聲音，就走去那個洞那裡、啊、這樣呢去個洞那裡呢，就發現呢裡面有一層一層的這些硬硬硬的，裡面原來有些的很舊的這古卷啊，在这山洞那里就好像这样的，里面呢就是藏有呢那些死海古卷。从鉴别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是主前起码一至二百年前，是碳十四和加上这个那些的字体呢，就知道是一定是主前一百年至两百年已经是写好的。一百至两百年前咧，就相等于我哋中国嘅秦朝啦。
啊，啱啱出土嗰啲社會古卷就係咁嘅樣。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呢、這個佢哋嘅網頁咧，啊，可以詳細睇嗰啲嘅經文。啊，呢、這個係就係佢哋社會古卷博物館嘅，佢其中揾到一個好完整嘅以賽亞書。啊，咁樣咧，譬如好似話剛才我哋睇嗰段經文啦，啊，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咧，啊，就喺嗰度寫得好清楚。啊，透過我哋現在最新科技咧，這個 NASA 啊發明呢個多光譜啊拍攝技術咧，可以好清楚可以睇得到啊，以馬內利啊，同現在嘅他名叫以馬內利，佢哋方向係右到左啊，係兩千多年前所寫嘅，同現在我哋嘅啊經文好相似嘅，你睇睇。好啦，剛才我哋睇過嗰個段經文係咩啊？係九章六節啊！你睇睇，好清楚，他名稱為奇妙嘅測試、全能嘅神 El Gabor 啊，永在嘅父、和平的君，好清楚寫咗出嚟，係耶穌基督之前，仲有。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六節，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就是這兩節，黃色就是耶和華，綠色是罪孽，這兩個字，這兩個很有力的證據就告訴你，這些所有的預言是真的，在耶穌基督出生之前七百年前，以賽亞透過神的啟示向我們來到啟示哪一個是那個人類的救主尼賽亞，有彌迦先知告訴我們。為什麼我要這麼強調這個死海古卷呢？就是因為這個人是辦不到的，人是没办法可以预言到甚至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只有神一位，他可以在他的创世的过程当中一早已经安排了人类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伯利恒，活在地上三十几年，最后被钉身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升天。所以弟兄姊妹，死海古卷其实咧帮助我哋明白到咧，我哋嘅信仰咧真系咧呢本圣经非常非常可靠，因为嗰啲嘅预言证明见证到呢个系出自神嘅手笔，人系冇办法可以。甚至明天都不知道，不要說七八年之後，聖經是非常可靠的。剛才已經說了，聖經如果大家有去研究的時候，起碼有超過三百個關於耶穌基督的預言全都應驗了，如果不是出自神背後的工作，哪個人可以做到呢？還有刚才我们看那个死海古卷，其实跟现在我们手上那本的希伯来文圣经很相似，神使用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来到去保存他自己的话语，所以经过两千年之后的抄写仍然的是大同小异，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神用他的方法来到去保存，透过他的先知来到预告，好让你和我知道哪一位是那个人类的救主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尼赛亚预言是极之可信可相信的，而整個的尼賽亞預言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尼賽員告訴你，這個尼賽亞就是那個救主基督第一次降臨的原因是什麼？就是提摩太前書第一章第十五節所告訴我們，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是整個的聖經當中最重要告訴我們一個的啟示。尼賽亞基督耶穌降世是為要拯救罪人，你和我。倘若在座當中有慕道的朋友，我盼望你知道今日神透過祂的啟示讓你知道，原來耶穌基督降生是為要拯救我們罪人，以致我們不會面對，不需要面對上帝的審判。所以如果我們在座當中還未認識耶穌基督的，我盼望你把握這個機會，請你和這間教會的弟兄姊妹問問他怎樣的可以信耶穌，你就可以因為信耶穌的時候得著永生。因為聖經告訴我們，凡是接待耶穌的就是信耶穌名的人，神就賜給我們這個權柄做祂的兒女。感謝主，我們在座當中很多的基督徒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做我們的救主，我們知道我們今天因為信耶穌的緣故擁有永生。我們一起祈禱。主，我們感謝讚美你，因為知道你來到這個世界上，你擔當我們的過犯，擔當我們的罪孽，被壓傷，你被釘死，但是你第三日從死裡復活，讓我們知道我們所信求的位是復活的主。主，我懇求你幫助我們在座當中，假如有還未認識耶穌基督的，還是慕道的，求你透過今天的信息向他們說話，讓他們知道你就是那位救主，你就是那位尼賽亞，你就是那位的基督，讓他們因為信靠基督的緣故得著永生。聽我們禱告，奉耶穌的名字。